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河北省公安厅长刘文仔猝死，是否习近平刀把子并未揸稳。见死不救，警服001号沉没前曾向中共海军求救。程序启动，瑞典芬兰签署加入北约议定书。中港利率互换通，港金融中心地位被削弱。港公务员加薪大幅度下调，评论话背后有北京因素。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在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前半个月，先至从中共公安部调任河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的刘文仔，7月3日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年仅54岁。分析人士认为，二十大前河北刀把子出现缺口，咁讲明中共权斗远比普通人想象的更为凶险。一旦卷入其中，无论是边个都可能是身败名裂。河北日报报道，这项消息是由河北省刘文仔同志治丧工作小组在7月5日下午发布，但官方消息没有提及刘文仔猝死的细节。今年5月27日，刘文仔被任命为河北省副省长兼河北省公安厅厅长。半个月后，河北省唐山市即发生震惊全中国的烧烤店打人事件。此后，河北省公安厅6月25日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讯会议，宣布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白日行动。刘文仔并亲自出席会议，部署整治的事宜。公开资料显示，刘文仔生于1968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曾担任中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巡视办主任、中共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副组长等职。香港媒体称，唐山打女人事件，刘文仔或有巨大压力。此前唐山当地舆论指，打人凶手有当地公安背景。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部长黄小红6月25日接替赵克志担任公安部部长。黄小红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福州旧部，此举被认为是习近平进一步掌握了刀把子。中共巩固权力核心，一向有先掌握枪杆子刀把子的讲法。枪杆子是指军队，刀把子就是指公安。在刘文仔担任河北省公安厅一把手的40多日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应当是唐山几名男子暴打4名女孩的事件。而就在刘文仔猝死的7月3日，网络上传出了一段视频，说刚刚被查的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局长马爱军亦在事发的烧烤店内。当女孩被暴打时，马局长却纹丝未动，眼光光看着陈某志等人将女孩拖出店门。有观察人士称，刘文仔可能在河北发现了重大案件隐情。中共二十大会期临近，河北省刀把子就出现缺口，咁显示中共权斗远比普通人想象的更为凶险。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可能身败名裂。7月2日凌晨，中国海上风电场项目施工浮吊船福景001号在广东阳江市附近海域遇险，曾向附近的海南救助局救助船和中共海军求救，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救援。几个小时之后，工程船断成两截沉入海底。在完全沉没前，香港救助直升机抵达，救起3名成员。据官方媒体头条新闻报道，7月4日福景001号沉船事故搜救第3日，船只遇险当晚的无线电求救录音曝光。7月2日5时42分，福景001曾向附近的救助船海南救113号求救，你而家努力一下过嚟，你是我哋唯一的希望。报道称，南海救助局回应，因风浪太大，救助船未能够驶近。6时30分，福景001号向中共海军求救，我哋而家已经倾斜21度，船正喺度入水，我哋喺海上风电场里面。中共海军回应，因情况恶劣，无法驶近施救。7月2日11时20分， 福警001号的信号从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中消失。另据官媒报道，7月4号5时11分，中共海军导弹驱逐舰162号在外围搜查区救起一人，救起人员身体状况正常，属福警001号甲板工已安排接送到岸。咁即是说，中共海军以及南海救助局都是等到台风过去了，警福001号工程船遇险过了两日，才派出船舰参与救援。而拒出事海域300多公里的香港派出的救援直升机，在福警001号工程船完全沉没前的一刻，即7月2号12时左右抵达现场，还仍然在船上的三名成员被香港飞行队救助直升机救起，其余27人落水失联。网友发布的短片显示，当香港救援直升机抵达现场时，福警001号工程船已断成两截，船头一截已经完全沉没，还在水面上的船尾亦不断下沉。救援人员在最后的关头将三名成员救起。据中共官媒报道，截至7月4号15时，福警001号上的30人中有4人获救。救援行动发现并打捞起12具疑似落水遇难者的遗体，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展开。星期二，瑞典和芬兰迈出了加入北约的历史性一步，两国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签署了加入北约议定书。不过外界仍关注北约成员土耳其的态度。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伯格说，对于芬兰、瑞典、北欧和欧洲大西洋安全来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日。星期二，芬兰外交部长哈尔斯托和瑞典外交部长林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了入约议定书。两国外交部长都表示期待未来和北约的合作，共同维护安全秩序。芬兰外交部长哈尔斯托说，我们期待和北约盟国一起共同维护安全繁荣的欧洲大西洋地区，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民主、自由和法律原则。议定书签署后将送往各国议会，需要北约30个成员国分别批准通过，这个过程可能要长达一年。不过土耳其外交部长星期一再发出警告，希望芬兰和瑞典履行同土耳其在上星期北约峰会上签署的三国备忘录，否则仍将会阻止两国的加入。对此，芬兰和瑞典的外交部长在星期二签署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分别作出了回应。芬兰外交部长哈尔斯托说，在这份文件和这份备忘录中，我们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土耳其曾表达过的所有担忧，包括恐怖主义、库尔德工人党等等，备忘录中提到了所有必须采取的步骤。瑞典外交部长林德说，所有引渡请求都将按照我们立法的正常方式进行，最终由高等法院做出决定。上星期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和芬兰和瑞典达成协议，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芬兰和瑞典向土耳其承诺不支持激进的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4号就任，在习近平到港期间宣布将展开互换通机制，扩大合作两地衍生性金融商品互通互联。不过金融圈反应不一，认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正遭到加速侵蚀和弱化。香港政权移交25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访，一连叫出多次一国两制，政策方向看到些苗头。7月4号，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联合公布将开展互换通机制，预计半年后正式启动，令到中港之间从过去连结股票、债券进一步扩大到衍生性金融商品。先是2014年11月沪港通开放两地股市连结，2017年开放债券通，今年开放 ETF 和计划开放衍生性金融商品。官方指出，互换通初期将先开通北向通， 亦即係香港同埋境外投資人參與大陸銀行嘅金融產品。未來則研究南向通，大陸投資者參與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場。中共國務院同時亦批准人民幣香港互換規模擴大至人民幣8000億元、港幣9400億元。台新投顧全球策略研究部經理江浩農話：大概五年前債券通之後，當然呢個亦算係回歸25周年嘅等於中國送俾香港嘅大禮。我覺得會強化香港成為中國門戶嘅呢個印象。儘管中共官方聲稱呢個將鞏固香港喺離岸人民幣樞紐地位，但金融圈人士對此保持審慎態度。江浩農話：香港以前一直自詡自己係國際金融中心，當然我哋睇到呢個地位實際上係被弱化。隨住呢幾年整個政治形勢嘅發展，我哋睇到好明顯，而家香港嘅新聞自由、媒體自由受到比較大嘅打壓。我哋已經睇到好多外資實際上逐漸將遠離佢哋喺亞洲嘅重點，原本係喺香港，逐漸可能開始移到包括好似新加坡甚至係日本。香港特首李家超第一個上班日試圖攞出金融政策紅利，能否挽回外資嘅信心有待觀察。有媒體分析，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當下，中共有意借住香港優勢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同時防備可能面臨嘅金融制裁。對於一直備受爭議嘅香港公務員加薪，港府5號公布初步方案，建議全體公務員今年劃一加薪 2.5%， 追溯至今年4月1日。有分析指，今次決定除了安撫民意外，相信亦有北京的因素，因為大陸在疫情下公務員紛紛減薪。星期二5號新任特首李家超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提出為各級公務員劃一加薪 2.5%， 同早前出爐的公務員薪酬趨勢結果相比，高級公務員加薪減少了近3倍，中層公務員加幅減少了近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解釋，加幅是考慮到多個因素，相信公務員會理解，不認為會影響士氣，亦不擔心造成人才流失。對於公務員之所以吸引，不是單單薪酬，我們的工作中能夠服務社會的滿足感，能夠為大眾做一些令到整體香港都會進步的事等，都是對公務員有很大的動力。多個公務員團體對加幅感到失望，包括公務員工會聯合總會和華員會，表示星期三將會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會面的華員會提出反建議，要求加薪約 5%。 不過香港總商會認為加幅合理，預料商界會朝著公務員幅度加薪。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早前公布調查結果，高級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為 7.26%， 中層為 4.55%，低層則為 2.04%， 引來坊間的反對，特別是高級公務員加薪幅度。反對者包括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她批評加薪超過 7% 是脫離現實，社會不會接受。前特首林鄭月娥在卸任前出席任內最後一次行政會議時表示，今年情況會比較特殊，有別於往年，社會對於最新的薪酬趨勢淨指標明顯有爭議，而調整薪金牽涉公務員團隊士氣和平衡社會訴求，現屆政府已經卸任在職，所以不適宜作決定，將這個燙手山芋交由下屆處理。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